按照退相干历史的解释，假如我们把宇宙的历史分得足够精细，那么实际上每时每刻都有许许多多精细的历史在同时发生。比如没有观测时，电子显然就同时经历着通过左缝和通过右缝两种历史。但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过分精细的历史没有兴趣，我们只关心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粗略历史的情况，因为互相脱散的缘故，这些历史之间失去了联系。只有一种能够被我们感觉到。按照历史颗粒的粗细，我们可以创建一棵历史树。还是拿我们的量子联赛来说，一个球队在联赛中的历史最粗可以分到什么程度呢？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仅仅两种：得到联赛冠军和没有得到联赛冠军。在这个极粗的层面上，我们只具体关心是否得到冠军，别的一概不理。他们都将在计算中被加变。但是我们也可以继续精确下去，比如在得到冠军的这个分支上，还可以继续按照胜率才区分为夺冠，并且胜率超过50%和夺冠但胜率不超过50%两个分支。类似的，我们可以一直分下去，具体到总共获得了几场胜利，具体到每一场的胜负，一直具体到每场详细的比分为止。当然，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精细化。继续到谁进了球，球场来了多少观众，其中多少人穿的红色衣服，球场一共长了几根草之类。但在这里，我们假设一场球最详细的信息就是其具体的比分，没有更加详细的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历史树分到具体的比分就无法继续再分下去了。这最底下的一层就是树叶，也称为最精细历史。对于两片树叶来说，它们通常是互相相干的。我们无法明确地区分1:0获胜和2:0获胜这两种历史，因此也无法用传统的概率去计算它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粗略化来构建符合常识的那些历史，比如我们可以区分胜、平、负这三类大历史，因为它们之间已经失去了干涉，退相干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用传统的经典概率来计算这些历史，就形成了一个一族。退相干历史，只有在同一个组里，我们才能运用通常的理性逻辑来处理它们之间的概率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不说退相干了，而把它叫做一致历史。DH 的创建人之一格里菲斯就爱用这个词，因此退相干历史也被常常称之为一致历史。解释得更加通俗一点，还可以称之为多历史理论。一般来说，在历史树越接近根部，往上粗化的就越厉害，其干涉也就越小。当然，并非所有的粗略历史之间都没有干涉，可以被赋予传统概率，具体的要符合某一种一致条件，而这些条件可以由数学严格的推导出来。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薛定谔猫的情况。当那个决定命运的原子衰变时，这个原子本身来说，它的确经历了衰变和不衰变两种可能的精细历史。原子本身只是个单个离子。我们忽略的东西并不多，但一只猫被拖入了这个剧情中，我们的历史剧本换成了猫死猫活两种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是猫死还是猫活，都是非常模糊的陈述。描述一只猫需要用到10到27次方个离子。当我们说猫活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只猫与外界的一切作用，比如它如何呼吸，如何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等等。就算是猫死，它身上的 N 个离子仍要和外界发生相互作用，换句话来说，猫活和猫死其实是两大类历史的总和，就像胜是1:0、2:0、2:1等等历史的总和一样。当我们计算猫死和猫活之间相干涉时，我们其实穷举了这两大类历史下每一对精细历史间的干涉，而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最终抵消掉了。猫死和猫活之间那千丝万缕联系于被切断，它们退相干了，最终只有一个真正发生。如果从密度矩阵的角度来看，则其表现为除了矩阵对角沿上的那些经典概率之外，别的干涉项都迅速减为零，矩阵对角化了。而这里既没有自发的随机定域，也没有外部的观测的，更没有看不见的隐变量。如果 DH 解释是正确的，那我们每时每刻其实都经历着多重历史。世界上的每一个离子实际上都处于所有可能的历史叠加中，但一旦涉及到宏观物体，我们所观察到和描述的则无非是一些粗略化的历史。 当细枝末节被抹去，这些历史便互相退相干了，永远的失去了联系。比方说，如果最终猫还是活的，那么猫死这个分支就从历史书上被排除了。按照奥卡姆剃刀，我们不妨说这些历史已经不存在于宇宙之中。虽然听起来古怪，但它至少可以自圆其说，不是吗？粗略化的方法看起来可能让人困惑，但其实却并没有那么大惊小怪。我们事实上经常有意无意地用到这些方法，比如中学里我们计算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我们把两个星球的粗略化为两个质点，实际上地球和太阳是两个庞大的球体，但一质心代替所有的点而忽略它们的具体位置之后，我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加变了两个球体内部每一个质点之间的吸引力。在第一次解释中，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更加复杂一点而罢。从数学上来说，对 H 是定义的一个很好的理论，而从哲学的雅致观点来看，其智者也颇为得意地宣称它是一种假设最少而最能体现物理真实的理论。但是 DH 的日子也并不像宣扬的那样好过，对其猛烈攻击的来自于我们上一章提到过了 GRW 理论的创建人之一。自从 DH 理论被创建以来，这位意大利人和他同事至少在各类物理期刊上刊发了五篇攻击退相干历史的解释。他们敏锐地指出 DH 解释并不比传统的哥本哈根解释好到哪儿去。正如我们已经为大家所描述的那样，在 DH 解释的框架内，我们定义了一系列的粗略历史，而这些历史符合所谓的一致条件时，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之间退相干的历史组。比如我们的联赛中针对某一场具体的比赛，胜平负就是一个合法的历史组，他们之间只有一个能够发生，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都已经几乎没有联系了。但是在数学上利用同样的手法，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些另外的历史组，他们同样合法。比如我们并不一定关注胜负关系，而可以考虑另外一方面，比如进球数。现在我们进行另外一种粗略化，比如把比赛结果区分为没有进球、进了一个球、进了两个球以及进了两个以上的球。从数学上，这四种历史符合一致条件，它们构成了另一个完好的退相干历史。现在当我们观察一场比赛时，所得到的结果就取决于所选择的历史组。对于同一场比赛，我们可能观察到胜，但换另一个角度也可能观察到进了两个球，当然它们之间并不矛盾。但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在现实中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这仍然叫我们困惑。当我们观察到胜时，我们假设在其下属的所有经济历史都在发生，比如1:0、2:1、2:0、3:0，所有的历史都发生了，只不过我们观察不到具体的经济结果，也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可对于同一场比赛，我们也可能观察到进了两个球，这时候我们的假设其实是所有进了两个球的历史都发生了，比如2:0、2:1、2:2、2:3。现在我们考虑某种特定的经济历史，比如说1:0这个历史，虽然我们从来不会实际观察到这项历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问1:0的历史究竟发生了没有。当观察结果是胜时，它显然发生了，当观察结果是进了两个球时，它却显然没有发生。可是我们的描述却是同一场比赛。 DH 的本意是推翻教科书上的哥本哈根的解释，把观察者从理论中赶出来，还物理世界以客观实在的解释，也就是说所有的物理属性都是超越你我的观察之外独立存在的，它不因为任何主观事物而改变。但现在 DH 似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1:0的历史究竟是否为真，这样的一个物理描述看来的确取决于历史组的选择，而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似乎和波尔他们的殊途同归，宇宙中没有纯粹的客观的物理属性，所有的属性都只有和具体的观察手段连在一起才能讲。但 DH 支持者辩称说，任何理性的逻辑推理都只能用在同一个退相干加速中，而不能跨越加速使用。比如当我们在胜平负这样一个足历史中得到了1:0经济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结论后，我们就绝不能把它带到另外一组的历史中，比如没进球、进了一个球、进了两个球、进了两个球以上中，并与其相互比较。他们把这种总结成为同族原理，并宣称这是量子论中最重要的原则。 这一点先放下来，一边不论。DH 的另一个难题在于理论中实施上存在着种类繁多的退相干族，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却只有一个。还是拿我们的量子联赛来说，就单单一场比赛而言，我们在前面定义了一个退相干族，也就是胜、平、负，这一族中包含了三大粗略历史，他们之间都互相退相干，这看上去一点都不妥。但问题是，并不是只有胜、平、负这样的分法是可以的，还有无穷种其他分法，其中大部分甚至是千奇百怪，不符合常理的。但理论并没有解释我们为何观测到的不是这样的另外分类。比方说，我们从历史上定义了三种历史，又胜又平，又胜又负，又平又负，这三种历史在数学上同样构成了一个合法并且完好的退相干族，它们概率可以经典相加，你无论观察了哪一种，就无法再观察到另外两种。但显然在实际中，一场比赛不可能又胜又负，那么 DH 就欠我们一个解释，它必须说明为什么现实世界中比分是分胜平负，而不是又胜又平之类的，虽然他们在数学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 DH 的辩护者可能仍然会用实用主义来为自己申辩，可不管怎么说，他的处境始终是有些尴尬。虽然近年来 DH 体系颇能吸引一些人的目光，但大部分的物理学家对其还是抱着静观其变的中立场，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无所谓的态度来。退相干理论虽然被广泛接受，不过它本身是建在量子基本方程上的，也就是说它无法真正解决量子论中的观察难题。虽然在 DH 中它被运用的炉火纯青，但它和别的解释却也并不矛盾。横空四周有关量子力学的大辩论仍在进行中，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究竟谁的看法是正确的。量子魔术在困扰了我们超过100年之后，仍然拒绝把它最深刻的秘密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许这一秘密将终究成为永久的谜题。